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紧张局势升级，美英等十国呼吁公民尽速离开黎巴嫩。贺锦丽可能在展开竞选活动之前公布副总统候选人。欧盟表示无法承认马杜罗胜选，呼吁委内瑞拉调查投票记录。孟加拉大规模示威冲突，死亡人数攀升至300人。美军在吕宋岛部署中程导弹发射器，中共被爆坐立不安。代比飓风直扑佛州，可能带来创纪录的雨量。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以色列宣布击毙黎巴嫩真主党军事指挥官舒库尔以及哈马斯政治领导人哈尼亚在德克兰的一次袭击中丧生之后，以色列和伊朗以及其他地区盟友之间的紧张局势突然加剧，包括法国、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上星期六纷纷呼吁他们的公民离开黎巴嫩。媒体报道指出，有美国和以色列官员透露，伊朗最快可能在8月5号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攻击。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日和约旦国王卜杜拉二世通电话，双方一致呼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中东地区的军事升级。七国集团之七的外交部长星期日亦都就中东紧张局势紧急举行网上会议，对该地区局势升级风险表达强烈担心。七国集团外长重申达成释放人质的加沙停火协议，同时加强人道主义救援的重要性。民主党总统提名人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最快将会在5号宣布他的竞选搭档。路透社报道，贺锦丽竞选团队计划在社交媒体平台宣布贺锦丽的副总统人选。摇摆州份一向是美国总统选举的决胜关键，贺锦丽星期二将会以宾夕凡尼亚州为起点展开为期5日的竞选活动。贺锦丽可能在星期二晚费城集会前的任何一刻宣布他的副总统人选。他星期日在华盛顿特区的住所会见了三位热门的搭档候选人，包括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亚利桑那州参议员海利和宾夕凡尼亚州州长夏皮诺。星期三，贺锦丽将会继续走访密歇根和威斯康辛州。这个星期较后时间，他将会前往种族更加多元的美国南方地区，包括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乔治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寻求巩固流失的黑人和拉丁美裔选民支持。欧洲联盟星期日表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上个月当选连任具争议性，无法获得承认，因为委内瑞拉选举事务机构未能提供官方投票记录。目前委内瑞拉选举事务当局已经宣布7月28号的大选是由现任总统马杜罗胜出，这个结果同选前的民调有出入，引发民众抗议。据多个人权组织的讲法，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11人死亡、几千人被捕，包括美国和阿根廷在内，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表示在野党候选人冈萨雷斯才是这场选举的获胜者。美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都呼吁委内瑞拉当局公布详细的点票结果，显示选举过程透明。欧盟理事会星期日亦都在声明中表示，委内瑞拉国家选举委员会8月2号公布的结果无法获得承认，并且表示 任何押后公布完整官方投票记录的企图，只会令人进一步怀疑他的可信度。孟加拉学生团体因为反对公务人员的职位配额短缺，由今年七月起在全国发起抗议，之后进一步上升为针对执政15年的总理哈西拿的示威运动。孟加拉当局4号紧急下令该国由当晚6点起实施全国无限期宵禁，同时要求城医业停工，停止铁路服务，并且由5号起连续放3日全国假期，甚至还将首都卡达的网络通讯服务全面中断。不过很多抗议民众仍然无视全国宵禁，纷纷在5号前往首都卡达，要求总理哈西拿下台。英国广播公司 BBC 5号报道，孟加拉总理哈西拿已经辞职并且逃往国外，而同时有大批抗议民众涌入首都卡达，并且冲入总理官邸。综合媒体报道，孟加拉学生团体和警方的冲突加剧，警方4号使用催泪弹和橡胶子弹驱散在街上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导致91人死亡，几百人受伤。7月到目前为止，已经至少有300人在示威冲突中丧生。针对美军在今年的美菲联合军事演习，首次在吕宋岛部署中程导弹系统。日经新闻8月3号指出，中共驻华盛顿特使一直联系消息人士，了解有关部署到吕宋岛的提风导弹发射器的更多细节。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共外交官向日经新闻表示，陆基导弹发射器在印太地区停留的时间对于演习来讲是异常长的时间，已经引起中共坐立不安。同时这亦都是该系统首度出现在第一岛链。中程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2000公里以上，因此可以达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带以及敏感的南海和台湾海峡区域。专家视此举是美军传达在印太的军事实力来威胁中共。此外，北京亦都担心中程导弹可能部署到日本。目前外界还未清楚，在美菲两国陆军盾牌年度军事演习之后，吕宋岛上高的提风导弹发射器装置下一步部署的地点。热带风暴黛比星期日晚增强为飓风，吹袭佛罗里达州墨西哥湾沿岸地区。法新社报道，由于墨西哥湾异常温暖，黛比很快升级为一级飓风，飓风依持续风速分为五级，五级是最强。预计星期一中午左右，黛比吹袭佛罗里达州大湾地区。国家飓风中心 NHC 警告，佛罗里达州墨西哥湾沿岸有可能危及生命的暴潮，有些地区的洪水可以深达地面以上 1.8 至3米。NHC 表示，未来几日黛比向东北移动，穿过乔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阵，可能引发灾难性洪水，并且带来可能创纪录的暴雨。佛州州长桑德蒂斯星期日在紧急简报中表示，可能出现真的非常严重的洪水。佛州中北部地区尤其需要严加戒备。他和 NHC 副主任罗姆强调，佛州居民应该立即做好应付紧急灾难的准备工作。
中东战火一触即发，意大利晚邮报报道，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领袖哈尼亚遭到杀害之后，一架专机上个礼拜四静静降落在伊朗的首都德克兰附近的货运机场。来自美国阿曼的官员和伊朗代表团在机场机库内秘密进行了两个钟头的外交谈判。报道指出，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向伊朗发出几项明确的信息。第一，是美方对于哈马斯领袖哈尼亚遭到杀害的计划事前完全不知情。第二，美国认为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不应该落入报复陷阱。第三，如果伊朗当局同意不采取太过严厉的反击，美方可以解除部分对伊朗的制裁，并重返伊朗核协议等条件，换取中东局势的降温。报道说，美国代表团在结语强调，虽然美国不想同伊朗发生战争，但伊朗应该清楚美方的立场，美国将会协助以色列进行防御。 英国上个礼拜发生的三名舞蹈班女仔遇石身亡事件引发了骚乱。礼拜日，抗议者踏碎了酒店的窗口，放火，向警察投掷砖块、罐等，并且用灭火器对付警察，造成至少十名警察受伤。网上传播的虚假信息说，上个礼拜一发生的凶杀案的嫌犯是一名寻求庇护的移民，并且动员公众起来参加反穆斯林和反移民的抗议活动。事态发展成英国多年来最严重的一场社会动荡。当局部署了几千名警察，并逮捕了几百名和骚乱事件有关的人。新任首相基尔斯塔默礼拜日强烈谴责这些行为，并且发表声明说，当局将不惜一切代价将这些暴徒绳之以法。斯塔默说，这个不是抗议，是有组织的暴力行凶，在我们的街头或者网络上都没有立足之地。美国近来将澳洲一个偏远群岛列入可能进行军事建设的地点清单上边。路透社8月5号报道，美军寻求进入这一处澳洲在印度洋上的领土，目的是威胁中共。在美国的太平洋威胁倡议入面，澳洲的科克斯群岛和菲律宾、东帝汶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一起被列入规划的建设计划名单。澳洲印度研究所安全与地缘政治计划主任巴图巴语亚去年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对于美国向中国施压，阻止中共军队攻击台湾，科克斯群岛具有关键地理位置。不过，澳洲国防军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目前美国没有在科克斯岛进行投资。声明补充说，澳洲和美国密切合作，推进我们在澳洲各地的武力形势合作。美国军方正在澳洲北部两个主要空军基地建设轰炸机跑道和一系列的设施。在菲律宾和德国纪念建交70周年之际，德国国防部长首次访问马尼拉。两国的国防部长礼拜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两国承诺今年签署国防合作协议，并且承诺扩大军队间的培训和双边交流，探索扩大双边军备合作的机会。德国是菲律宾最早的正式防卫伙伴之一，现在两国展现出重振并加深防卫关系的决心。另外，德国在8月2号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驻南韩联合国军司令部，成为这个组织中第18个国家，协助维护确保朝鲜半岛的停火状态，并且承诺在发生战争的时候保卫南韩。德国防长表示，这个举动表明柏林坚信欧洲安全与印太安全密切相关。近年来，随着中俄威权主义挑衅的升级，华盛顿持续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联盟和伙伴关系。北约和它的成员国亦逐渐加强和印太国家的合作，强调大西洋和印太战区密不可分的联动作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礼拜五晚间表示，他已经同意9月4号在福士新闻频道上和民主党的对手现任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进行辩论。贺锦丽现在已经成为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上个月，拜登宣布放弃竞选连任，并且支持贺锦丽成为继任者。川普在他的贴文中表示，辩论将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并且说9月4号是一个方便而且合适的日期，因为刚好在9月6号总统大选提前投票开始之前。辩论将由新闻主播布雷特·拜尔和记者玛莎·麦哈勒姆在整场都是观众的现场主持。福士新闻证实，辩论将有观众，并将遵循6月27号川普和拜登之间在 CNN 辩论的时候类似的规则。台湾羽毛球男子双打李阳和王齐麟8月4号在巴黎奥运以2-1击败中国组合，卫冕称冠，亦是奥运赛史上羽毛球男双第一个连霸的组合。由于中华民国国旗遭到国际奥委会禁止，所以观众只能够携带其他创意标语为选手加油。 今次奥运，法国台湾协会会长薛雅淑携带嘅未写标语嘅空白纸板，竟然被保安人员强制没收。佢话一名工作人员解释：，我哋收到奥运会嘅指令，所有同台湾有关、指引台湾嘅嘢都唔能够出现。另外，唔少观众都影到一名中国籍女子攞住手机盯住全场台湾嘅海报，指挥保安人员四围没收。后来周围的外国人看不下去，纷纷表示愿意帮台湾加油。还有球迷在比赛之后拍到一名女子向工作人员一一发送徽章。
礼拜一，孟加拉国总理哈西拿辞职并逃亡印度。最近几个礼拜以来，孟加拉国遭遇史上一系列最严重的暴力冲突，共有数百人丧生，几千人受伤。针对孟加拉政府公职配额制度的抗议活动演变成暴力事件。礼拜一，数千名示威者冲入哈西纳的官邸，而就在前一日，骚乱造成近100人死亡。综合媒体报道，76岁的哈西纳和他的妹妹乘坐一架军用直升飞机飞往印度。哈西纳抵达了孟加拉东部边界印度一侧的特里普拉邦首府阿加尔塔拉，他下一步的动向目前尚无法得知。在哈西纳逃亡几个钟头后，孟加拉国陆军参谋长泽曼在向全国实况转播的电视讲话中宣布，哈西纳辞职，他将根据总统的指示组建一个过渡政府。他承诺军方将对血腥镇压以学生为主的抗议事件进行调查。泽曼还表示，他已经命令军队和警察不能够在任何情况下开枪。今日，美国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古尔斯比说，美联储决策者需要仔细监测美国经济的走向，以避免在利率上过于严格。但目前迹象表明，虽然就业数据弱过预期，但美国经济衰退迹象尚未出现。古尔斯比在接受 CNBC 广播公司采访时说，只有当你认为存在经济过热的担忧时，你才会采取这么严格的限制措施。日前，由于美国就业数据疲软，市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引发避险情绪升温，加剧全球股市抛售。礼拜一亚洲股市开盘后，日本股市延续上个礼拜的跌势，日经指数早市跌超过 7%， 触发熔断机制，收市下跌超过 12%。 美国三大股指开市都下跌，道琼斯指数暴跌1000点。上个礼拜五，美国劳工部表示，非农就业人数只是增加114,000人，失业率攀升至 4.3%， 引发经济可能陷入衰退的担忧。但是古尔斯比说，就业数据低过预期，但目前还不似是衰退。他强调，月度就业人数误差幅度为10万，对作出过大的结论需要谨慎。哈马斯政治领导人哈尼亚上个礼拜在德克兰遭暗杀身亡，伊朗扬言要对以色列实施报复。白宫官员礼拜日表示，美国正在为伊朗潜在报复的一切可能性做准备。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费纳在接受 ABC 新闻采访时发表了上述言论，他说，我不会列出我预计伊朗会做什么，因为我认为我们不想以这种方式摊牌，但我要告诉你知，我们正在为每一种可能性做准备，就好像我们在4月13号伊朗袭击以色列之前所做的这样。美国和我们的伙伴联盟及盟友与以色列合作击败了那一次袭击。五个大楼礼拜六下令调整美军在中东的军事部署，并向中东地区派遣一个航母打击群、一个战斗机中队和更多军舰，以应对伊朗的报复行动。费纳礼拜日在采访中说，在调动大量军队的同时，美国亦是非常努力地透过外交手段缓和局势。英国上个礼拜发生3名舞蹈班女仔被刺身亡事件，引发了大规模骚乱，当局连日来已经逮捕了几百人。 礼拜日，英国首相斯己贤强烈谴责咗呢啲行为，并誓言将全力惩治骚乱者。呢一个系英国多年嚟最严重嘅一场社会动荡。网上传播的虚假信息称，上个礼拜一发生的凶杀案的疑犯是一名寻求庇护的移民，并动员人们起来参加反穆斯林和反移民的抗议活动。礼拜日事态继续发展，骚乱者破坏并放火焚烧了英格兰北部的两家假日酒店，其中一家酒店是用于收容庇护申请者的。英国当局已经确认袭击案疑犯是17岁的鲁达库巴纳，指控他犯有3项谋杀罪同10项谋杀未遂罪。该疑犯出生于英国威尔士，父母是卢旺达人。在英国，官方通常不会公布18岁以下疑犯的姓名，但该案法官下令确认疑犯身份，部分原因是为了阻止错误信息继续传播。礼拜一，柬埔寨开始动工建设一条由中共支持的备受争议的运河，人们担忧运河对环境有不良影响，并可能加剧柬埔寨与邻国越南的关系紧张。这条全长180公里、耗资17亿美元的德崇富南运河是中共政府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柬埔寨希望该运河能够降低运送货物到柬埔寨唯一深水港西哈努克港的成本，从而减少柬埔寨对越南港口的依赖。柬埔寨首相洪马内表示，虽然运河由中国和柬埔寨两国公司共同建设，但柬埔寨方将拥有51%的多数股权。美国非营利组织史丁生中心曾经警告，这条运河将对越南湄公河三角洲的水资源和农业生产造成重大跨境影响。湄公河三角洲是越南90%出口稻米的产地。柬埔寨、老挝、越南和泰国是1995年湄公河协议的签署国。该协议规定了湄公河资源的分配。柬埔寨已经将这个运河计划通报湄公河委员会，但越南希望获得更多信息。礼拜一，欧盟委员会表示，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已经同意永久撤回它在欧盟的 TikTok 精简版的奖励计划，以遵守欧盟的数字服务法。欧盟委员会因此结束对 TikTok 的调查。 TikTok 精简版的奖励计划允许用户在平台上通过执行某些任务，例如观看影片、点赞关注或邀请朋友加入平台等，来赚取积分。这些积分能够兑换成亚马逊优惠券、 PayPal 礼品卡和 TikTok 硬币等奖励。 TikTok 精简版在法国和西班牙推出后没多久，欧盟立即要求 TikTok 对该计划进行风险评估，原因是担心它可能对儿童和用户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之后，欧盟委员会4月22日对 TikTok 展开正式调查。欧盟礼拜一表示， TikTok 现在已经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撤回在欧盟的这个奖励计划，并且不会推出任何规避该决定的其他计划。不过，另一项调查仍在进行中，调查 TikTok 是否违反了旨在保护儿童和确保广告透明的在线内容规定。日前，美、英、法等10多个国家正在敦促本国公民尽快离开黎巴嫩，因为最近几日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可能导致中东地区发生更大范围的冲突。截至礼拜日较早时候，已经有美国、英国、法国、澳洲、瑞典、意大利、加拿大、南韩、沙特阿拉伯和约旦等10多个国家发布了敦促本国公民尽快离开黎巴嫩的公告。美国驻黎巴嫩大使呼吁美国公民预订任何可以买到的机票。英国外交大臣拉米就告诉本国公民知，现在就离开。与此同时，面临各国针对该地区发布的越来越多的旅行警告。法国航空公司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和科威特航空公司等多家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往返黎巴嫩的航班，其他航空公司就将航班改道远离黎巴嫩。日前，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及其盟友伊朗和哈马斯之间随时有可能爆发更大冲突。礼拜六晚，真主党发射了大约30枚火箭弹，其中大部分被以色列拦截。礼拜日，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波士顿飞往罗马的航班遭遇雷击，之后被迫在大西洋上空掉头，返回了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达美航空112号航班在礼拜日下午6:10左右离开波士顿。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的数据，这一趟航班在大西洋上空飞行了大约一个钟头后，在晚上7:20掉头返回了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达美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说，航班安全着陆，没有进一步发生事故，达美航空努力尽快将乘客送达最终目的地。美国联邦航空局表示，这架空中客机 A330 飞机上的机组人员在起飞后报告遇到雷击，该局正在调查这种事件，但同时指出规定要求商用飞机的设计能够承受雷击。据波士顿当地电视台报道，当这架航班在洛根机场降落时，消防车已经在停机坪周围等候。波士顿急救中心称，没有乘客或机组人员需要提供医疗救助。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距离战区非常近，美军找到威胁北京新据点。孟加拉总理出逃，陆军司令宣布成立临时政府。加州华人声援湖南方毅容反共壮举，呼吁国际关注。美国法官裁定谷歌垄断在线搜索引擎市场。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子珊，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军方为威胁中共已经找到了一个距离战区非常近的地点，并将这个地点作为阻止中共攻台威胁北京的一个关键地点。澳洲邻近印度洋咽喉要道一组偏远小岛，是美国军方建军事工程的一系列可能的地点之一，亦是中国的海上石油运输必须通过的一个咽喉要道。路透社在8月5号发表的一篇报道中引述美国军方的话，这些军事工程可能支援亦可能不支援部署在澳洲的美军部队。路透社表示，根据志在抗衡中共的有关美军态势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太平洋威胁倡议，澳洲的科科斯群岛和菲律宾、东帝汶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被选为进行军事工程项目的可能地点。拥有600名居民的科科斯群岛位于澳洲本土以西3000公里之处，亦被澳洲军方描述为他对印度洋进行海上侦察监视作业的关键设施所在地。印度洋亦是中共潜艇出没和活动越来越多的一个区域。路透社说，这个表明美国军方正在寻求进入印度洋上的领土。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工程部一位发言人以电邮回应路透社的查询说， 呢啲项目可能支持，亦可能唔支持达尔文海军陆战队轮换部队提供支援。大约有2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喺澳洲西北部城市达尔文嘅一个军事基地，每年轮换部署6个月。路透社曾就美军计划喺包括科科斯群岛在内嘅地点进行军事工程建设嘅标书一事，寻求中共外交部嘅评论，但系冇收到立即嘅回应。科科斯群岛距离马六甲海峡比美国海军在迪窝加西亚岛的基地要近很多。迪窝加西亚岛的海军基地是美国军方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出动轰炸机执行轰炸任务的据点。澳洲印度研究所安全和地缘政治主管达沙拿巴鲁亚去年在美国国会一场听证会上作证时表示，科科斯群岛将是美国施压中共以阻止他攻击台湾的一个关键地点。巴鲁亚向路透社表示，科科斯群岛距离华盛顿预计的发生冲突的战区非常近。由于距离马六甲海峡和澳洲北部地区很近，科科斯群岛的战略地位具有极大的地缘战略优势。澳洲曾表示，澳洲今年将扩建科科斯群岛一座机场，令它能够起降重型军机，包括 P8 波塞冬反潜巡逻机。澳洲武器部队一位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目前美国对科科斯群岛没有投资，澳洲和美国就推动在澳洲各个地点的部队态势合作进行密切的协调。路透社说，美国军方目前正在澳洲北部的2个重要军事基地建造轰炸机跑道和配套设施。孟加拉总理哈西纳8月1日辞职并出逃，陆军总司令泽曼在当日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他宣布哈西纳辞职，并称将组建临时政府。76岁的哈西纳据报同他的妹妹一起乘坐军用直升机前往印度。美国 CNN 新闻18电视频道报道，他已经抵达孟加拉东部边境，面对印度东北部特里普拉邦首都阿加尔塔拉。截至星期日，孟加拉遭遇史上一系列最严重暴力冲突，总共有几百人丧生，几千人受伤。陆军总司令扎曼说，他已经同受邀的所有主要政党领导人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并将很快同穆罕默德·沙哈布丁总统会面，讨论本国今后的道路。58岁的扎曼6月23日才刚刚接任陆军总司令，他说，国家正在经历一个剧变时期，我向大家保证，我们将为所有被谋杀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伸张正义，请大家对我们国家的军队保持信任。他表示，我将负起全部责任，并保证不会令大家失望。电视画面显示，成千上万的人涌上首都达卡的街头，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同样数以千计的人群涌向哈西纳的官邸加纳巴办。他们一边高呼口号，一边挥舞拳头，并做出胜利手势。瞬间，哈西纳的官邸挤满了人，有人在这里说，他出逃了，出逃了。有人搬走电视机、灯和台。影片显示，达卡的抗议者正爬上了哈西纳父亲独立领袖谢克穆吉布·拉克曼的大型雕像，用斧头劈雕像的头部。哈西纳的批评者和人权组织指责他的政府对抗议者过度使用武力。政府宣布，从星期日下午6点起，全国将实施无限期宵禁，同时从星期一起实施为期3日的全国公共假期。方艺容的名字近日成为网络，特别是各大社交媒体的热词。他效法四通桥勇士彭立发，7月30日在完成天桥上悬挂反共标语并播放录音，这个壮举震动了海外华人圈。在8月3日下午，洛杉矶民运在中共领馆前集会予以声援，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方艺容是湖南娄底新化县人，2001年出生，去年大学毕业，2022年曾参加白纸运动， 因为在网上推进中国民主运动被网警发现，曾受到软禁和折磨。他曾试图妥协，但面对的恐怖高压令他意识到和魔鬼是没有任何妥协余地的。他希望大家公开他的事例，曝光魔鬼的恶行。在由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的集会上，几十人打出声援方毅容的标语，并一起对着中领馆高呼口号。在演讲环节，集会者纷纷上前表达心声。三个月前来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中国民主党成员田永德表示，参加集会前他一直在度思考彭立法、方毅容反抗中共的方法策略是不是正确的呢？他的结论是，在现在的环境下，这样是必然的，亦是必须的。只要你和国保国安打过交道，你就会发现一个现象，你越退缩，他越步步紧迫，你越胆怯，他对你要求越多。田永德说，中共看到疫情封控三年间民众的屈服和懦弱，现在紧接出台网管控措施，连上网都要网络身份证。如果我们没有行动，只能导致他们越来越严重的封控，朝鲜化将是我们面临的必然结果。他认为彭立法、方毅容这类抗共事件在大陆会越来越多。主持集会的中国民主党党员周云龙去过新疆，见到每几百米就设有一个派出所的严密社会控制网络。在新疆任何一个街道上打个电话，三分钟内警察就到。他认为中共在新疆的做法推广到了全国，这个亦是当局敢在疫情期间严密封控的原因。他们已经在新疆完成了测试。周云龙表示，民众的退让不会令中共放松管控，只会进一步加剧封锁。他想对中国大众说，他们要封锁你们所有的信息渠道，要将你们锁死在信息孤岛上，要将你们洗脑，令你们成为永远的奴隶，永远都不会醒你。2022年底爆发的白纸运动，令海内外看到了中国人的反抗精神，以致当局没办法不取消野蛮的疫情封控政策。方毅容正是参与白纸运动的00后大学生。躺平一词曾频繁用来描述中国大陆青年的生存状态，令外界以为他们无所作为，但白纸运动令大家对千禧一代年轻人刮目相看。方毅容事件显示，那一批年轻人虽然沉默了一段时间，但他们还会站出来。参与声援的青年李光芒表示，他看到方毅容的壮举非常震惊，这个湖南小伙子选择以最惨烈的方式，所谓冲塔行为来对抗中共。我们看到了中国年轻人的勇气，看到了中国人并不是好像外界所说的没有反抗精神。李光芒认为，方毅容的案例亦证明，民众在国内没有任何言论自由，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都有权利发表政见，而中国人是没有的。方毅容事件并非孤立现象，据台湾中央广播电台报道，目前大陆每年爆发几十万宗群体抗议事件，平均每日近500宗，而且事件的规模不断扩大。只因中共实行严密的网上和线下监管，令这些事件未能引起外界关注。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洛杉矶委员会英语部副主任周学话给大纪元知，方毅容的举动对国内民众是一种震撼，被中国的莘莘学子上了一课。他能冒着这么大风险突破自己的恐惧，令人非常敬佩。中国人应该培养自己的勇气。周学说，令我们不要再好像奴隶一样这样生活，而是做一个有尊严的人。周云龙提醒，海外华人生活在美国，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但不要忘记，我们的勇士正被中共关在牢房里面，遭受残酷的折磨，声援他们是我们每个人的良知，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感谢他们，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给我们换来机会，换来了我们的幸福。8月5号，美国联邦法官裁定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通过非法行为垄断在线搜索引擎市场。这个是美国反垄断机构首次在诉讼案中取得胜利。司法部指控谷歌与苹果和三星等公司达成协议，令其搜索引擎成为网络浏览器和手机的默认选项，非法帮助维持它在该市场的垄断地位。谷歌控制着约 90% 的全球在线搜索市场和 95% 的智能手机市场。美国地区法官 Amit Mehta 在276页的判决书中这样写，法院得出以下结论：谷歌是垄断者，他一直以垄断者的身份维持他垄断地位。根据判决书，正是2021年，谷歌就支付263亿美元给相关公司，以确保他的搜索引擎成为网络浏览器和智能手机的默认搜索引擎，保持他主导市场份额。Meta 法官同意检方的核心论点，谷歌支付巨额费用成为默认搜索引擎，从而抑制了竞争。此举仲令谷歌在搜索结果附带的赞助文字广告中保持主导地位。根据法庭庭审期间的报道，搜索引擎给谷歌带来超过1600亿美元的广告业务，占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年收入的大部分。法官对 Alphabet 主要收入来源的裁决为第二次审判，以确定潜在的解决方案铺平了道路，例如要求停止每年向智能手机制造商支付几十亿美元，以将谷歌设置为新手机的默认搜索引擎。法官这样写，即使新加入的公司从品质的角度来看，可以在谷歌协议到期时竞标，但这样的公司必须准备好支付合作伙伴高达几十亿美元的收入分成，并赔偿合作伙伴因变更而造成的任何收入不足，才有可能参与竞争。他指出，谷歌当然认识到失去默认搜索引擎将极大地影响他的利润。例如，谷歌预计失去 Safari 默认搜索引擎将导致查询量大幅下降，并损失几十亿美元的收入。自2002年以来，谷歌一直是苹果设备上 Safari 浏览器的默认搜索引擎。当苹果用户购买新设备后，在未进行任何更改的情况下，透过 Safari 进行所有搜寻都将使用谷歌搜寻引擎。据之前的媒体报道，谷歌和苹果之间存在着一项秘密协议。据悉，苹果于2002年首次同意在 Safari 浏览器中免费使用谷歌，但两间公司后来决定分享搜索广告收入。星期一的裁决是一系列针对大型科技公司涉嫌垄断的案件中的第一个重大裁决。在过去四年中，联邦反垄断监管机构仲起诉了 Meta Platforms、亚马逊和苹果公司，声称这些公司非法维持垄断。另一宗针对谷歌广告技术的案件定在9月开庭审理。在美国，企业庞大与强势并不是违法，可以通过改善产品和加强管理取得寡头地位。但是若企业采取掠夺性手段，透过排挤、削弱和损害对手权益获得优势，则可能违反反垄断法。一旦罪名成立，企业面临罚款，甚至导致被迫改组或解体。
粤飞首次在南海联手海警演习，驻策外长呼吁中东降级，美更新伊朗袭击情报。北韩在南韩边境部署250个导弹发射器。唐山打人事件，公安实名举报，执法部门违法。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我是林思明。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8月5日，越南和菲律宾首次联手在南海进行为期5日的海警训练。美军根据太平洋威慑倡议计划，在太平洋地区进行一系列军事工程项目，以应对中共在这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军事活动。 路透社报道，菲律宾海岸防卫队 PCG 发言人巴尼洛表示，菲律宾和越南是西菲律宾海的星索国，希望这个将启动一个模块。之前越南国防部在一项声明中表示，今次访问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推动全面合作并且改善海上执法能力，为维持相关海域和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全做贡献。一月份，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对河内进行国事访问，两国签署了两项协议，以加强两国海岸警卫队之间的合作，并且防止南海发生不愉快的事件。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表示，菲律宾和越南认定中共才是真正的威胁。虽然越南保持表面和中共的关系，但是深层的敌意很明显是针对中共。很明显地联合菲律宾来平衡北京的压力，就好像两国分别向北京发出的政治信号。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表示，整个第一岛链的国家面临中共对所谓灰色地带的做法，目前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加强各国海警之间的联合巡航合作，因为从每一个国家来讲，它单独的船只数量都没办法和中国相比，所以这个是现在唯一能够对抗中共这种灰色地带的侵扰方式。菲律宾没多久之前和美国联合举行海上巡逻，近期又和日本签订相互准入，之后两国亦都啱完成海上联合巡航，跟着四号和德国防长达成协议，推动包括联合军事训练、德国武器销售、安全信息共享等的合作。余中基说，今次越南和菲律宾海警联合巡航，代表两国在法律层面、国际法方面采取联合阵线。台湾没多久前和日本的海巡亦都合作了，美国和台湾亦都有签署，大家就是采取联合阵线去对抗中共在海上的灰色骚扰。五号，南海研究机构表示，上个礼拜五一架中共无人军用飞机上个礼拜在开启跟踪器的情况下飞抵越南海岸附近，这个是北京首次做出这样的动作。而越共新的总书记苏林刚上任没多久，苏子林认为苏林以前是情报系统出身，他在意识形态上很明显倾向邓小平路线的改革开放。越南是高度依赖南海航运的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安全合作上就会比较倾向美方，同时美方亦努力拉拢，包括可能出售 F-16 给越南。菲律宾和越南会变成另一把钳，就是在东北亚有日韩，在东南亚有菲越，变成南北两边的一个钳，加固这个第一岛链的防卫。另外，五角大楼在2020年提出了太平洋威慑倡议，目的是遏制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威胁。今年6月在表决通过的2025年参议院版本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支持向这个倡议继续注资。澳洲墨尔本大学的澳印研究所安全与地缘政治负责人巴鲁亚指出，霍霍斯群岛将是美国对中共施压、阻止攻击台湾的关键地理位置。美国海军在6月公布的一份有关印太地区各种基地基础设施的建设招标书中，将霍霍斯群岛列为可能的项目地点。这个表明美国军方亦正寻求进入印度洋领土的机会。另外，菲律宾、东帝汶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亦被选为美军军事工程项目的可能地点。这种做法会帮助美国和他的盟友在印太地区维持军事平衡和稳定。另外，近日习近平针对边海空防的讲话提到了构建人民防空体系，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国防意识等。军事评论员沈舟分析，边海空防应该主要是指准备防范美军的空袭，从黄海、东海到台海、南海等很长的海岸线，美军可能攻击路线很多，中共的防空系统很难应对。中共只提到人民防空，说明中共的防空导弹主要用来防护军事目标和中共官员，不会保护老百姓。中共高层怕的是自己成为空袭的目标。 中共军政机构亦好可能成为空袭目标。伊朗同真主党声称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以色列军队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五号，朱七集团外长发布集体声明，宣布关注中东局势，敦促各方防止报复性的军事冲突造成循环破坏。五号晚间，有美国官员话俾《以色列时报》知，美国总统拜登同副总统贺锦丽听取咗国家安全团队的通报。目前仲唔清楚伊朗同真主党可能喺几时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目前冇足够嘅资讯证明类似开战嘅时间表。而喺当日较早嘅时候，华盛顿邮报声称伊朗嘅袭击最早喺8月6号发生。以色列国防军北方司令部向市长和地方议会负责人保证，在伊朗和真主党进行报复之前，以军已经做好了进攻计划。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5号访问特拉维夫地下指挥中心，期间表示军方必须做好对快速过渡的准备，以对伊朗和真主党发起打击。4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朱七外长进行通话，讨论了等中东局势降级的迫切需求。朱七外长和欧盟高级代表发布联合声明，再次敦促所有相关各方缓解紧张局势，并进行建设性降级。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对任何国家或者民族都无好处。当日晚间，以色列同真主党发动交火，拦截了从黎巴嫩越境而来的一架爆炸无人机。同时，有关报道指出，美国中央司令部将军而家已经抵达以色列，同以军的领导人会面，防范以真主党为主的袭击发生。五号当日，两艘美国驱逐舰驶入红海，应对中东危机升级。亦系喺五号，中东多地发生骚动。伊拉克西部阿萨德空军基地遭到火箭袭击，导致几名美军士兵受伤。一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支持的民兵组织宣布对这个行动负责。另一方面，网络传出消息说，在伊朗中部的居民能够听到爆炸声，原因不明。伊朗当地媒体报道说，这个当地一场军事训练演习的一部分。而一些消息来源说，爆炸声是从伊朗伊斯法罕胡达德弹道飞弹发射场附近传出的。在伊朗和以色列冲突面临升级的情况下，约旦和沙特外长通知伊朗，他的军事行为必须远离两国的国土空域。两个中东大国拒绝开放空域的做法，导致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只能够通过叙利亚和黎巴嫩两个缩小的北方通道进行。对这件事， X 平台用户 John Zhang 评论说，以色列人很聪明，他们同约旦、埃及和沙烏地阿拉伯保持良好关系是有理由的。换句话说，如果伊朗再次攻击以色列、约旦、沙烏地阿拉伯，美国和英国将协助拦截伊朗的无人机和飞弹，就好像他们在4月中旬所做的那样。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5号发布消息说，北韩已经在它的南部边境部署了250个弹道导弹发射器。这个行动对南韩的安全造成重大威胁。报道指出，4号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前往平壤米林训练场，与韩朝边境前线部队见面，主持交付战术弹道导弹发射车的仪式。虽然朝中社仅是说会有新型关键攻击性武器部署，但没有具体说明这种武器的类型。外界从北韩发布的影片图像看，承载火星11丁短程弹道导弹的发射器可能是今次转移的主要目标。北韩当局之前说，这种发射器可以容纳4枚导弹，还可以配备核弹头。在北韩西北部发生严重洪水之际，金正恩参与军备视察会，期间表示这个是他的党坚定意志的体现。报道说，金正恩检视了部署在米林训练场广阔的空地上的所有发射器。出席仪式的还有他的妹妹、他的女儿和妻子袁崇月。据信平壤说，这个做法是为了应对美韩8月举行的月之自由卫士联合军演。在发射器部署之后，目前还不清楚北韩的实际导弹储备情况。 之前，平壤将部分类似导弹转移到了莫斯科，以协助普京的乌克兰战争。今年的较早时候，北韩领导人亲自宣布南韩为主要的国家敌人，并推动放弃和平统一的目标。从那阵起，金正恩政权就移走了同朝鲜半岛和平有关的象征性设施。近期以来，北韩同俄罗斯达成协议，对俄国战争进行弹药供应，而俄国对北韩提供军事技术，导致他的军事扩张野心升级，引发外界担忧。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过去了两年几了，在5号再次爆出公安实名举报的消息。网传消息说，有涉案民警发布异地实名举报，指控派出所在案件中造假，等基层民警咩祸，引发大量关注。在当事人授权海外发布的影片入面，唐山公安局路北分局机场路派出所前民警陈志伟宣布外地实名举报唐山市曹妃甸区公安办案人员，并且展示身份证、原警官证。他将影片投放给 X 平台爆料账号罗翔。贴文表示，陈志伟宣布实名爆料，自己含冤入狱，在办案期间遭受了唐山警方的违规审讯，同时被唐山警方获取了非法的笔录。另外，他还特别指出，当时办案人员完成的笔录并未如实记录真实情况，故意掩盖事实真相，最后还令到出警的他孭黑锅，罗列罪名，强行定罪。陈志伟在影片中表示，我尝试为自己申冤，曾经两次手写申诉信进行组织内申诉，但是递交的申诉信却石沉大海。他说，在6月10号案发接警的时候，自己根本不是负责出警的民警，等到警情通知的时候已经接近凌晨3点，我临危受命，只是用了十几分钟就赶到现场。为了处理这一宗案件，我当日就花费了3个多小时，从天黑处理到天光，做了很多积极推动案情处理的工作。在之后的新闻采访中，如实回答了自己的出警时间，却被现场的市级领导拍台威胁命令，照着我们给你的稿读。之后，唐山市曹妃甸区办案人员采用违规的审讯手段，从而获得非法笔录。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办案人员伪造笔录，还帮作为基层民警的他强制定罪，最后导致他被判处1年0.1个月的有期徒刑。陈志伟在影片中说，自己会陆续将这件案件的来龙去脉讲清楚，我手上有客观的录像、录音、聊天记录、人证等作为证据，我愿意为所讲的每一句话负法律责任。对于这宗案件，网友感慨评论说，判刑了，工作也没有了，反正一无所有，将真相都爆出来，网友帮你裁判，将更多真相爆出来，大家一起来评判一下，再论对错。亦有些说，中共是最大的黑社会，现在够乱的，警察也喊冤，警察都这样，可想而知受害者家属又会是怎样。亦有网友直接询问那四个女仔的真实遭遇是怎样的，很多人都在关注她们，不单止没有看到过这四个女仔，这四个女仔周围的人亦没有见过一个，跟她们有关的都没有信息。发布影片的 X 平台博主罗翔表示，本人分析陈志伟手上应该还有这件案件的猛料未爆出来，估计案情的复杂程度会超出大家原来的想象。现在他很担心陈志伟的安全，因为中共组织杀人灭口是小儿科。2022年6月10号凌晨，唐山老汉城烧烤店发生性骚扰暴力打人事件。陈继志性骚扰在店内和朋友聚餐的黄某不成，同同行的多名男子暴力围殴现场的四名女子，更有受害者被拉入后巷继续殴打。事后受害人被送到医院救治，经过鉴定，当中两个人被对外宣称二级轻伤，但是情况非常之惨烈。这件事引发舆论海啸之后，当局对28人提出诉讼，主犯陈继志被判囚24年，其余的27名被告分别被判刑半年至11年不等， 其中陈志伟被判一年一个月。但是由于中共政府的隐瞒报道，唐山打人案加害人和受害者的真实情况都依然是疑点重重。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